重生鬼情之屌丝男复仇记。第十三集。清华很无语，方英则很兴奋，因为他的几个死党还都没上网呢。以前都是他们笑话他上网太晚，时间太短，今天方英就要在线等他们。方英收好了菜，回头对清华说道，
小龙，你现在是不是每天都玩电脑啊？
清华点了点头。方英很羡慕，让清华每天上完种菜给他偷，但是不能偷他的菜。方英进房间后就脱了校服，穿着韩版的针织 T 恤。T 恤很有弹性，尤其是胸部地方。方英这时候坐直了上身跟清华说话，衣服被他绷得有些紧，凸起的曲线表明他的胸部已经初具规模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的奶子就会成为他身上的焦点。清华不由地想起了夏初一，那丰挺的胸部不停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清华的目光从方英的胸前闪过，眼中闪过一丝狼性的光芒。清华跟踪过方达明一段时间，对方达明也算熟悉。虽然方达明现在老了，但仍可以看出他年轻时的帅气。方英的长相融合了方达明和夏竹一两人的基因，既有夏竹一的柔美，又遗传了方达明的一股英气，这一点优胜方兰。不过现在方英还在高三，还是女高中生的气质，她现在最吸引清华的还是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嫩得几乎透明的肌肤配上精致的五官，就像个洋娃娃一般。轻轻一笑，脸蛋上便有两个小酒窝，很浅。清华心头一震，方英的酒窝让他想起了他的姐姐。他姐姐笑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浅酒窝。清华伸手想去摸方英的脸颊，方英正跟他说话，看到清华把手伸到他眼前，微微侧过头去问清华干什么。被方英一问，清华回过神来，他用手指着方英的酒窝处问道，
小姨啊，你这个是什么呀？
方英见清华闻他脸上的酒窝，有些得意地说道，
这是酒窝，小龙，小姨的酒窝好看吗？
方英说着咧嘴一笑，又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。清华点了点头说好看。方英叫清华打牌，其实方英的牌技很差，让清华不敢恭维，只是清华还要装出一副很膜拜的样子，边看方英打牌边听他讲。第一副牌方英拿了副好牌，他叫了地主后很轻松就赢了，让方英很是得意。结果第二副牌方英一连出错两次牌，原本能赢的牌输了，方英就怪手气不好抓了副烂牌。清华跟在旁边也叫烂牌，好叫方英输得心安理得。方英玩了几把就不玩了，点了他自己爱玩的游戏。方英的性子比较活泼，一边玩游戏还一边和清华说话。别看住在大院的都是达官贵人，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少，即便有也是虚伪的客套，与方英年纪相仿的人就更少了。方英知道身边的大外甥有点智力障碍，可他平时也没人说话，所以也不管身边的大外甥能不能听懂，他都和清华说着话。清华只是嗷嗷地点头回应，也许是清华认真的回应，方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， 他把学校里的一些事情都讲给清华听。清华也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，听方英一讲，他又想起了自己上学时候的事情。听到这里，清华突然对方英说道：
小姨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上学啊？
清华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可他还是说了，他就是要让方英有种他想跟他上学的感觉。方英看着清华只是摇了摇头，也没有说话。因为方达明和方兰都要很晚才能回来，所以晚饭是不可能早吃的。清华和方英在房间里玩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人叫他们，最后还是夏珠一忍不住了，上楼来叫了他们：小英，多复习复习功课，别老想着玩游戏。清华抬起头，看到夏竹一板着脸站在门口。这时候，夏竹一已经换了件淡黄色的外套，外套敞着，露出里面的绣花衬衫。那衬衫并不花哨，但黑白的色调加上漂亮的花纹，很有视觉冲击力。刚才在楼下的时候，清华只看到大半个领子，如今看到夏竹一穿着衬衣，双乳丰挺，将衬衣撑得鼓鼓囊囊的，双眼都要发直了。清华不敢一直看着夏竹一，装着很爱玩游戏的样子，盯着桌子上的电脑屏幕，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夏竹一。
哎呀，知道了，我才玩了一小会儿，刚才我都在教小龙打牌的。不信你问小龙啊，小龙，你说是不是呀？
方英玩得正高兴着，哪肯停手？清华并没有说话，只是嗯嗯的不断点头。夏竹一看着清华的样子，微微皱了皱眉：
小英啊，再玩十分钟就下楼啊，你爸就要回来了。
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在转身的一瞬间，清华看到夏竹一那浑圆饱满的屁股，看上去比方兰更加丰满，更加诱人。夏竹一穿着乳白色的直筒裤，屁股内处包得很紧，下面则比较宽松，裤子也不厚，被光线一照，隐隐能看到裤管里的双腿。清华连忙看向电脑，不再想夏竹一和方兰，要是再想下去，他的鸡巴肯定会硬起来的。清华看夏竹一的表情，知道他很讨厌以前的方玉龙，难道是因为方玉龙傻的缘故吗？清华跟方兰生活了大半个月，也了解了方玉龙的大概情况，虽然傻，但还是有点智力的。而且方玉龙不喜欢说话，应该不会让夏竹一这么讨厌。说是玩十分钟，因为方达明没回来，方英又玩了有半个小时才罢手。合上电脑，脸上还带着微笑，看样子是玩得爽了。两人下楼的时候，方达明正好也回家。这是清华第二次与方达明面对面。上次在酒店，他并没有仔细看方达明，这回看得很仔细，发现方达明真的有些老态了，至少比电视上看上去老了些。方达明见清华跟在方英后面，便朝他招了招手：
小龙啊，来，坐到爷爷这边来，爷爷有话要问你。
与夏竹一的冷漠相比，方达明要热情多了。上次方兰跟方达明说过摄像头的事情后，方达明立刻叫人调查了都没两人，才知道是虚惊一场。不过方达明这段时间再也没去湖山别墅看过方家母子， 现在看到金华样子很精神，方达明就想问他最近的情况。当然，方达明不会问什么高深的事情，只是问金华方兰每天晚上让他做的题目他能做对多少，现在家里的保姆叫什么。清华如实告诉了方达明，方达明和夏珠一听了都有些惊讶，方兰竟然带儿子去上班。
小龙，你跟妈妈去上班怕不怕？
清华摇了摇头。
不怕，小燕姐姐对我可好了，带糖给我吃，还和小姨一样叫我玩游戏呢。
方大明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方兰的秘书就叫小燕。方大明看着清华沉默起来，难道女儿说的是真的，傻孙子开窍了，慢慢变正常了？因为以前方大明和方玉龙交流的少，这一次清华的表现让方大明感到傻孙子在语言表达上进步了很多。没多长时间，方兰也回来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方英问方兰去哪里了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。不等方兰回答，夏竹一便说道，小英，你大姐手里有公司有工厂的，可忙了，可不像妈这么空。清华知道夏竹一在省工会任职，上班是可去可不去的。不过听夏竹一说话，完全不是在说方兰忙，言语间尽是不满的情绪。清华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夏竹一讨厌方玉龙。人傻是一个因素，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方兰。夏竹一出身平民家庭，家境普通，她嫁给方达明后这种情况改变了，靠着方达明的门路，夏家开始发达起来，也过上有钱人家的生活了。但方达明所给的这种好处的大头都被方兰捏在手中，方兰丧偶，又只有一个傻儿子，手里却控制着这么多资产，这让夏竹一心里极不平衡。他可是生了个灵巧的女儿，难道比不上方玉龙那傻小子吗？所以夏竹一一直想把方兰手里的资产给夺过去，为这事儿，他可没少在方大明耳边嚼舌头。可他完全不知道，他只是方大明和方兰的掩护伞，方大明怎么可能为了他而去得罪方兰呢？方达明对夏竹一说，方英很小，等他长大了再叫方兰分些产业给他。夏竹一气得干瞪眼，可又无话可说，他想夺方兰手里的资产并非完全为了女儿方英，更多的是为他自己考虑。他比方达明小了近20岁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方达明哪天去了，他的日子还长着呢，那时候怎么办？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难道还退回去过苦日子吗？现在他和方兰的关系就不算好，到那时候方兰还会给他钱吗？只怕连方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夏竹一只能在心里暗骂方达明偏心，又不敢明着说。方达明在家里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，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。夏竹一虽然漂亮，可离开了方达明，他什么也算不上。五个人吃饭，方达明和方兰装作没有听到夏竹一说话。清华是装傻，也只有方英没听明白夏竹一的话，对着方兰说道，
大姐，你以后要是忙的话就把小龙送这里来吧，留守会照顾好他的。
清华知道方英想什么，他来了他就能以种种借口玩游戏了， 方兰则是笑着对方英点了点头。
吃过晚饭，方兰问清华在爷爷家里都做了些什么。清华说小姨教他打牌了，还给他讲学校里的事情。
妈妈，我要跟小姨去上学，小姨说学校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。
另外四人听到清华是要跟方英去上学都愣住了。方兰有些难过的对清华说道，
小龙啊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是不能跟小英阿姨去上学的。
妈妈，我为什么不能去上学呢？小姨说学校很好玩的，我要跟小姨去上学，让小姨教我。
清华使出他的傻劲儿，赖在方家不肯走，就是要和方英一起去上学，让方英教他。